Sorry， 对不起，刚才没有打开。如果你遵行律法，那你就得祝福。那么如果你违背呢，那当然你就知道有一个结果就是咒诅。这就是我们读生命记，他们要在两座山上来宣告，一边是祝福，一边是咒诅。所以从他们这一对的词来讲，律法所讲的就是神的要求，而这个草场他所讲的就是当你满足这个要求，你所能得到的祝福。这是这两个词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知道说人都失败了，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遵循律法来满足这个要求，所以人是失败的。那他们所应当得的，本来就应该得的是咒诅。羊是迷失的，他们找不到草场，所以主耶稣他自己要亲自来，他要来满足，自己来成全，他来满足律法所有的要求。所以让所有的跟从这位牧人的，他们可以真的找到这个草场。这个是我们的草场，羊在这个草场上，他们的生命就会更加的丰盛。所以第九章我们看见有一个例子，在这个草场上面，那个生来瞎眼的他就可以来看见。那今天我们时间关系，我们不回去读生命记27、28、29。如果大家有机会回去读，在那里有许多许多的祝福。那所有那些的应许其实都是一幅图画，就是说如果我们在那个神的草场上面，那个牧人的草场上，我们会得什么，那是生命丰盛的图画。那主耶稣宣告他自己就是那位牧人，那我们愿不愿意说来跟从这样一位的牧人。这是我们上一次所交通的，我们有一点复习。那今天我们好像又倒回去一点，说既然得到这个草，就是得到这个草场，就是这个祝福，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得？那我们就回到第四节，这里说羊也跟着他。其实很简单哈，这不是一个很奥秘的东西。那既然我们要得主为我们预备的草场，那羊就是要来跟着我们的主，就是我们刚才所唱的这首诗歌，跟从他，跟着他我们能找到草场。那今天我们来看三点，第一个是跟从主的呼召，第二个是跟从主的榜样，第三个是跟从主的挑战。那我们先讲这个呼召。我们想到主耶稣到地上来，我们最熟悉的主耶稣做什么事，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他传道、医病、赶鬼。好像我们记得说他跟法利赛人有很多的辩论啊，但是主的事工里面有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主来的时候他一直在做呼召的工作，呼召人来跟从他。那我们知道说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就是这样，对不对？当那个施洗约翰见证说看那神的羔羊，那这有两，本来两个门徒是跟施洗约翰的，就听见这样的见证，他就跟从了耶稣。那后来耶稣要往加利利去，他就遇见腓力。我们的主跟腓力说什么呢？他一开始就说来跟从我吧。那这是主对门徒呼召的开始。有一处的经文我们非常熟悉，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最近也经常提到马太福音第四章，那里主耶稣传道的时候他说什么，他的信息跟施洗约翰是一样的，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有没有人记得是第四章第几节？如果有背的可能会知道哈，但是可能重要不是说他在第四章的第几节，我真正想考大家是说这一节之后是下一节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我们都很熟悉这一节。我想我们不知道第几节也不重要，那真正我们要我想讲的就是下一节，主耶稣好像接下来会行很多的神迹， 但是马太福音没有立刻记载行那个神迹。接下来的一节就讲是主的呼召，主遇见了两兄弟彼得安德烈，主对他们说什么呢？主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接下来再接下来就遇到雅各约翰，然后呼召他们跟从。所以到哪里才开始讲主耶稣所行的所有这些神迹？来到了23节，那开始讲了主耶稣走遍加利利啊，他行各样的神迹。所以我们记得啊，不要忘记这个我们的主，从他事工一开始，他30岁出来，他一站到众人的面前，当他在约旦河受了洗，当他经历了撒旦的试探，他出来侍奉，施洗约翰一见证他是神的羔羊，那接下来他立刻做的事情就是呼召门徒。所以我们记得主传道医病赶鬼当然是最重要，这次我们就是提醒大家，我们不要忘记主施工的一开始有一个是我们不忘记的，就是他不是行了很多神迹之后再来招，他一出来他就招他的门徒。那我们知道彼得也好约翰也好，他们都不是只主只招他们一次，其实不止一次两次，当我们的主遇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在各样的情形主都有招他。那最后到了主快要离开的时候，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他来见彼得，这也是我们经常讲的打鱼的彼得约翰他们都在打鱼。那主对彼得说什么？除了主说我们印象很深，就是主要彼得牧养我的小羊，那除了牧养小羊之外呢，那主就说你跟从我吧。这个虽然不是约翰福音的最后一节但是可以说大概倒数第四节，接下来好像就是约翰的一个补充他耶稣所行的事还有很多，如果都写出来我想这个世界都容不下了。但是如果你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对门徒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就是他对彼得说的你跟从我吧所以我想这个不复杂，我们都应该很清楚。所以说主耶稣他有两方面的工作，他一方面是对世人他做的工作是呼召，但是那个呼召是召他们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但是他还有一个呼召，就是对着门徒的，对门徒的呼召就是要他们跟从。那这个呼召不是到他的事工进行了一段才开始，而是一直一开始主就呼召，而且一直持续到他死里复活以后。所以这个可以说这是主做工的两条线，它一直是交织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去读仔细的读福音书的时候是这样子。那最后我们知道说他在马太福音的结尾，我们都很熟悉大使命，当我们的主要离开要到父那里去，他把大使命给他的门徒，一方面是要叫人悔改，要受洗，奉父子圣灵的名来受洗，但另一方面做什么呢？就是凡主所教训的都要让他们来遵行这个教训人来按照主的话来做，这个其实就是跟从。所以说可以说到了大使命，我们主他的工作的两条线在大使命里面就融为一个大使命这是主对我们跟从的呼召。他对我们的呼召内容就是，如果你用两个字来说，就是跟从这是我们第一点所交通的第二点是跟从主的榜样这个榜样太多了，那可能我们是说不完我想我们只有时间提两到三位。那这个我想我们就提保罗和彼得，在他们身上我们知道一个也说不完，我们只是从他们身上讲一点两点。 那今年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追求这个主题是更丰盛的生命啊。同时呢，好像我们还有一个副主题一样，今年不知道为什么神就带领我们在使徒行传上有很多的追求啊。一方面徐牧师也给我们信息，另一方面我们在五号弟兄的特会里面，那还有我们主日学的交通里面，系列的交通里面，都好像是在围绕着使徒行传。那说到使徒行传，就是一个保罗一个彼得，他们的信息，他们的意向，他们的信息，还有他们的榜样。那如果就说这两个人，保罗和彼得哈，如果你要选一个榜样，你会选谁？我们说可能我一个也不敢选。那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因为这两个人好像都离我们太遥远了，但是如果你必须选一个，可能你会觉得保罗可能会更难一点。虽然保罗他是呼召大家要来学他的榜样，在哥林多前书十一节他说，你们应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想这当然是很美好的话，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心里不太敢。那在腓立比书他也是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这是保罗激励我们，让我们这些后面的人可以有榜样所跟。那我们为什么不太敢？我们觉得保罗太高了。那不仅是他的终点哈太高了，他可以说当打的仗已经打了哈，当跑的路都跑了，我们没有人敢这么说。那保罗其实他的起点也非常高，因为他可以当他说他要如果要讲一讲他自己的经历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可以说他是罗马公民，他的身份是罗马的公民，他受的教育是希腊文化的教育，在大树也是希腊文化的名城最后他的在宗教上面，在犹太教里面，他是那个最伟大的教士加玛列的门下。所以不管说你从政治也好，从文化也好，从宗教也好，他都是样样都占全的。那我们觉得这样的保罗跟我们可能比较遥远，但是彼得好像我们就比较亲切一点。他是被主蒙召的时候，他只是加利利湖上打鱼的渔夫。那也许他有一张网，可能是他自己的；有一条船，可能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我们当中，我们也有在餐馆里做事的。有的时候，慢慢的这个餐馆好像就买了一个餐馆这个好像就像彼得是打鱼的一样。那有的时候我们这里也有做电脑的，那电脑好像我们通常把这个Internet 这个网络好像就是我们的海一样。那我们的船好像就是这个电脑。那说起来这个彼得就跟我们好像是很接近啊，特别彼得在他的身上，我们看见这样的彼得他可以蒙召，就可以看出我们的主他确实不是挑我们在地上有什么条件才来招我们他可以招神学院的博士但是不是每一个蒙召的都是神学院里的博士他也招海里面的渔夫，他也招餐馆里打工的，他也招在电脑上面打字的我们都可以在主面前蒙召。如果彼得他可以蒙召，我们都有盼望。所以保罗他也说，神常常拣选是地上是愚拙的。那为什么这样呢不是说你只有愚拙他才会选你，但是神常常的选的是愚拙的，是要叫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都不能自夸这是神的心意。所以虽然别人看彼得他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对不对？这是世上人所轻看的，但是在神的国里，这样的彼得他是可以大有工作的。所以在我们跟从的起点里面，彼得他可以做我们的榜样我们知道说我们不会说觉得说对这样的彼得我们会敬而远之刚才我们讲了这个 跟从的起点，那我们再说一说跟从的当中。我们知道彼得还有一个特点，我们常常说起，你可以说是一个优点，也可以说是一个缺点，就是彼得他爱说话，他比较不怕言多有失，他心里想什么他就把它说出来，虽然他也说了很多，说错了许多话，但是对我们有帮助，因为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真实的彼得。如果我们圣经上只记载彼得是那个五旬节一开口就3000人信主了，再一开口又5000人信主了，那我们觉得跟保罗一样，就是这个彼得是我们仰慕的对象哈，但是就不太敢把这样的彼得做我们跟从的榜样。你要找一个榜样的话，我们不敢找这个一讲到就3000人信主的这样的榜样。但是当彼得他会说，他说我打鱼去，会这样说话的彼得，我们就觉得说，哎，这是一个，是不是你觉得是比较现实一点的彼得？他也是听起来也比较亲切哈，他就跟这个这听起来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个想法跟我们很多时候是会很像的。那他不仅仅是像在这个天主教的大教堂里面哈，那个竖着像供在那里的那样的一个圣彼得。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他会说错话，他会去觉得说，为什么跟了主耶稣，已经跟从主耶稣了，那为什么还会回去打鱼，还不止一次？那我想这是我们人都会经历的情感，就是我想那个听见神的羔羊他跟从的时候，兴不兴奋？如果说去跟人报告说我遇见弥赛亚了，那时候我想我们都是兴奋的。但是跟从主一定会，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经历过，在我们里面有一份那样的兴奋，就是恨不得告诉每一个人，我所遇见主了，我也愿意去把它传给人。但是一年一年时间过去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点，就是跟从主他不光是有兴奋感，还有一件事情是或早或晚我们会遇到的，就是我们会遇到一个挫折感。我想除非你没有跟过主，如果你真的跟从过，你会遇到。在彼得里面他为什么要回去打鱼？因为兴奋会过去的，通常兴奋的事情长久不长久？我们知道说凡是让你兴奋的事情，我们知道说在地上的都很难长久，都很快过去了。但有的时候好像遇到那个不容易过去的是挫折感，当我们挫折的时候，好像它不像兴奋那样一下就过去了，好像你睡一觉起来就不挫折了，睡一觉起来可能兴奋过去了，但是昨天晚上很挫折，今天早上起来好像还是很挫折。这就是我们人就是这样，跟踪主的时候会这样。那如果挫折了再多，到一定时候积累起来，最后就变成一个里面最后那个盼望会失去的。所以这样的彼得就跟我们比较贴近，他没有那么的完美不会把我们吓跑，因为我们经历过彼得的兴奋，我们也经历过彼得的挫折。不过感谢主，就是当主复活以后，他再来显现，再来召这个彼得，主还是同样的话，他说你来跟从我。在我们天然的感觉里面觉得说，如果神来召我，神开始要用我了，一定是在我人生的一个高点比如说如果我神学院毕业，这就是我人生的一个高点，神来用我应该是在这种点，就是最好的点，对不对但是我们看见往往说神所用的人，他所召的往往都不是在人生的高点甚至很多是在一个低谷的里面。那旧约里面我们最熟悉就是这个摩西，对，他在牧羊人说他很失败，他牧的还不是自己的羊，还是他岳父的羊，所以年纪也很大了。我们知道说有理由相信他大概他蒙召的时候是80岁，所以他的诗篇里会写到人的一生70岁80岁，那他看看自己一生这样子也就差不多了。 那当在这看的时候，他当然没有用挫折这两个字，但是我们从里面可以感觉得到，当他在牧羊的时候，他想这一生还有多少，或者说想这一生就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从那首诗篇里面前面，当然后面那个感觉不一样，但是在诗篇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在摩西他里面的心情。那彼得这里也是一样，那彼得也夸口哈，别人跌倒我也不会跌倒，或者说要跌倒我也是最后一个跌倒。那这是彼得，但是他现在已经跌倒了，已经三次不认主，那现在他回去打鱼了，但正是这个时候主来找他。所以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我们像基甸他是在酒榨里面打麦子，对不对？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感觉，就是最后就是你最后一口的吃的可能也会被别人抢走啊，就是在这样的感觉里面，所以我们的神来呼召人。你常常是在人已经放弃了，或者说几乎要放弃的时候，这个时候神的呼召会来临到我们啊，主呼召他们跟从啊，甚至放弃可能不止一次了啊，在一个灰心的里面啊，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这位主他现在已经是复活的主。最终这个彼得他因为他跟从的是这位复活的主，他不只是在肉身里跟，他是在信心里面跟。所以后来这位彼得我们说到这位彼得的时候他身上最大的特点，或者说他信息里面的特点，就是他传这个信心，他传这个盼望。我知道我们这个家长组要开始查彼得后书是前书，所以这个他那本书的名字好像就叫做坚定不移的信心。我想之所以取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彼得在他的信息里面信心是一个很突出的方面。那本书的第一章叫做是以什么为题目呢？是以这个盼望为题目，是不是？第一章叫做盼望的人生。彼得好像他的劝勉里面非常注意劝人的，就是在信心和盼望上面来劝勉人。因为彼得他的信心移动过了，所以当他经过了这些他恢复的时候，他能够劝勉弟兄们，叫弟兄们信心说要坚定不移。彼得他也是一个失去过盼望的人所以当彼得写书信的时候，他能够把这些盼望来带给人。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我们今天也是说跟彼得有相似的感觉，我们觉得说跟从主的兴奋已经过去了，跟十年二十年前不一样了，也许我们这个里面的挫折感觉的存留的更多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彼得的呼召其实也是给彼得的呼召，也是给我们的呼召。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就用一个字叫做跟从的中途，就是我们现在跟到一半，跟到一半的特点就是这样，就是兴奋感过去了，但是挫折感好像在里面。那主的呼召让我们看见说，这个失望的他说我要去打鱼的彼得，主就是招这样的彼得。所以不仅彼得起点很低，是一个渔夫，而且后来是一个失望的渔夫，但是这个失望的渔夫主来招他，今天我们可以，他可以来做我们的榜样。好，那这是讲了彼得，讲了保罗，还有一位渔夫哈，就是约翰。那我们讲这个跟从的终点，我们就稍稍来提一下约翰在约翰，我先念一节圣经，我们大家都很熟悉马太福音二十章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路上他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只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这几节圣经大家是不是也很熟悉 那也再考大家一次，就是下一节是什么？大家有没有记得？下一节哈，就是有一位妈妈，就是西庇太儿子的妈妈哈，她为了她两个儿子来拜耶稣，求一件事情，说愿你叫我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面，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当然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好像他们是自己去求的，但总之来说在马太的记载里面，他特别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当然我们通常读圣经，我们会比较关注主耶稣所讲的这个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就要复活了，因为我们已经受过教导了，我们就是这都是圣经上的金句，凡是你跨过去看到这个第三日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红笔赶快画下来。所以画下来之后，可能下一节是什么我们就不一定很注意，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就关注在那个上面。但其实圣经它为什么画放在一起，它都是很重要的，它都不是随便的放在那里。因为虽然说他们看见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门徒心中他们都有个感觉，这次去不一样，和以往不一样，这次去真的是有大事发生。但是主是在讲十字架，但是他们要想的就是说，我们跟耶稣也三年半了，到底这个好像差不多快到一个终点了，那我们要得什么？就像彼得也会去问耶稣，他说我们已经撇下为了你撇下了所有，那我们还要得什么呢？那这个妈妈也有感觉，现在再不问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左边和右边，那圣经记载说，这个其他十个门徒听见他们的反应是怎样？十个门徒个个都很恼怒哈。为什么会恼怒？就是说，没有说出来的话，就是说像这样的心思，我们中国人也很清楚，就是这样的心思，你就自己脑子里心里想想就好了。你可以怎么可以把它当众说出来？那其实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其实这十个门徒他们每一个也都是这样想的。既然我们跟耶稣，你跟耶稣是不是要一点结果的？这个，那如果你说我跟耶稣是不要结果的，我不知道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人。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诚实人的话，诚实的人，那我们对自己的心诚实的时候，我们会说我跟随耶稣要不要一个结果？我想应该是一定要，不然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在跟，还是做做样子。如果你是真的跟，你要有结果你才会真的跟。那只不过就是说，这个结果你要的结果是怎样的结果，这个我们需要来清楚。从你可以从负面来说，他们想哈，这个左边右边这是一种个人的野心，对不对？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啊，这是一个虚荣，这是一个野心。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在他们里面有一个盼望，就是我跟随耶稣的话，有一个国度的荣耀。这是从正面来看，这是他们心中的盼望，我为什么要跟耶稣？他们也看出来耶稣去是要得国，是不是？他要去得了，主给他们的比喻也是有一个人他要去得国回来，然后有那个赏赐要分哈，有的人可能一座城，有的人两座城，有的人十座城啊，有那个荣耀在那里。那如果你要这结果究竟是什么，是他们那个盼望，如果你没有经过十字架，没有跟十字架摆在一起，我们就知道说那个就是我们个人的野心，我们自己的虚荣，我希望我比别人高我希望比别人权柄大但是如果是，所以主一定是要在十字架那里启示他们。如果你是经过主的十字架，你知道说这其实是一个有一个好的盼望，从正面来说就是盼望在国度里面有与主一同作王的那个荣耀。我们的主是要作王的，你跟着耶稣他德国回来，我们所有跟从他的人是不是要那个荣耀 虽然说从约翰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来看这一点。那有的人说你讲的是一样，但是像我这个人我就是没有野心的。我们常常有人打比喻说，这个天国里面我只要扫地就很好了。当然现在这个是可能是老的故事，现在大家也通常不这么说了，这是以前的故事。但是它可以表达一种心态，就是说人为了证明说我这个人没有野心，就是说讲这么一句话，说我只要在天国里扫地就好了。其实这是一个借口。我们知道说，就是说人其实心里不愿意去背十字架，那他们的心里可能觉得这样的代价是不值得的。当我们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敢说带着任何道德的优越感，好像我们就比这样的人高，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你觉得代价值得，其实就像彼得一样，我们不是没有一个人是每一时每一刻都觉得这个代价值得的。有的时候主的恩典怜悯我觉得真的很值得，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值得，所以那个就是挫折的时候。不过如果我们很实在的讲，就是说当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如果今天我们在地上，如果我的个人的一点点的虚荣受了一点点的损失比如说好像被别人稍微轻看了一点点，或者我做了什么有一点付出别人没有注意到，我们心中会有怎样的一种的感觉？我们的损失会非常一点点的损失我们就会非常的难受，那个难受是不是很真实的？我想我不用举很多例子，我想只要你是人你就会经过那个难受，对不对？对，不用举具体的例子但是如果那个难受是那样的真实，你觉得说那天在神的国里面扫地的时候，你真的觉得你是很开心的在那里扫吗？那我们每一个人就要去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心那今天如果你经过的那个难受是怎样的真实，那么这个当然这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话，因为实际上新耶路撒冷它是荣耀的，它是洁净的，它是不需要人来扫地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比方。但是我们就是就着这个比方来说，如果你在今天地上丢失了一点点虚荣都那么难受，那你在天上你看到别人得着而你却没有得着的，我们的心中会是怎样的？当然我们说这个话就像刚才说，我们不敢说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处，好像我们就比这样的人高，因为我们都会变成，如果不小心我们都会变成这样的，因为我们想放弃的时候就讲这样的借口，所以我们就回去还是打鱼比较实在。那我们想在这里彼此相劝的，就是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或者说我们不要中了仇敌的诡计。仇敌就是希望我们这样想，让我们觉得说那个代价是不值得的。好，那我们跟着主所得的结果究竟是什么？就是每一个跟从主的，神有他的应许，跟随他的，我们是要与主一同作王的，我们不是扫地的，我们是主给我们的那个荣耀那个丰盛，我们要与主一同作王。那我们对于这种作王其实我们的概念是比较模糊，或者什么是丰盛，我们觉得丰盛是很抽象的一个词，到底什么是丰盛？那神需要给我们一点比较具体的，比较好像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描述，让我们来明白说这个丰盛就是什么。旧约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图画，像刚才我们讲的生命记上次我们有讲，它其中有很多祝福，有很具体的祝福，就是他说你的这个团面盆，这个字是念团嘛，就是你和面的那个盆，他说那个盆就会很蒙福。所以那就是一个图画说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的这个盆是很丰富的。那为什么要讲这个？不是说我们到今天我们知道说它不只是在讲那个盆， 他只是给我们一点具体的看得见的啊，让你来帮助你想象说那个丰盛究竟是什么。但是我们今天虽然我们不敢说对于丰盛就很清楚了，但是至少我们要比旧约的以色列人要更清楚一点。那个祝福应该是不是只在那个团面的盆里面，那究竟这个作王的光景，那个丰盛说起来就是作王，这个作王的光景，我们虽然说好像也是跟对着镜子观看一样，是模模糊糊的，但是至少我们知道这是主来的目的啊。其实生命记里也有话说，他的很多祝福以色列人，最后一句说到，他说以色列人你们要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好像又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好像说这个又是要去在野心里面把人抬得很高，但不，这是神自己的话，他说你遵从神吩咐的，你所蒙的福不光有这个团面盆里的福，以色列人在万民当中你们要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这个话的意思其实就是作王。那真正这个字真正出现，我们知道说是到了启示录千年国度的时候，二十章那里说他们都复活了，凡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他们都复活了，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啊。到了启示录那个时候是明说了，他就不是模模糊糊的说啊，而且作王其实也不仅仅是一千年，那只是因为作王一千年是讲千年国度的时候，接下来二十二章那里说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啊，这乃是神他召我们的目的，其实从贯穿了整本圣经啊，其实从圣经的一开始，神召了亚当在伊甸园里叫他修理看守，其实那个时候这个作王的意念就已经摆在那里啊，只是那个时候是隐含的，但圣经通常不直接这么说。那我们思想为什么好像直到了启示录才来说这个一同作王，因为我们人在我们自己里面对于作王会有太多的误解了。那我们一听就是就像我们跟小孩子说要给你一个什么，那小孩子一听他所听见的跟我们所听见的要给他的是完全两回事，对不对？就是就像所有人不要说小孩子，大人也是一样，对不对？就是当大人一听说要得什么，人所听见的往往是自己心里想要的那个，而不是要给他的人真正要给他的那一个。我想这个也是有我们都会有人生的体会啊，我也不举例子了。那对于作王来说，一般我们地上想到一想到作王所想到就是这是一个高位，这是一个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或者就是说我说的话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上，所以我说的话别人就得听，那我们觉得这就是作王的特点，也是作王的好处。但是神不要我们有这样的想法，但反而是这个主耶稣到地上来，他就是给我们一个作王的榜样。其实耶稣的一生他都是那样，他是你要伟大的就要去服侍别人，你要想高的你就是低的，他做什么事情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他说不，没有一件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而是天上的父怎样他看见了我就怎样照着做。所以你在圣经前面可能一直没有读到作王，因为觉得说，但是不等于说神没有这样的意念。所以今天这也是我交通的一个重点啊，我们跟随耶稣，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是不是真的想要一个结果，还是只是我们在地上就这样混一下，就把这一辈子混过去就结束了？这是我们跟从的终点啊，我们需要去思想。那其实最后一个讲跟从的挑战，挑战其实也有讲到一点的， 因为这个和榜样的时候是相关联的。跟从主的挑战其实也这个挑战并不难，在我们智慧不够啊，或者你说能力不够，通常我们都是，这是我们常用的话，就是除了扫地以外，这个就是我的能力不够，这是我们最常说的话。所以这个真正的难不在于我们能力不够，也不在于我们可能岁数太小了，或者是我年纪太大了。你可能我们跟主说，我还没有30岁哈，或者我还没有20岁，那你先招比较成熟的弟兄。那这个话也可以倒过来说，主，我已经过50岁了，我已经过60岁，这可以就讲上去。就是你还是招这个年轻的弟兄，他们比较有力气，我的力气已经比较弱了。但是这个其实都不是护照的挑战，真正的挑战，如果用两个字来说，就是舍己。如果我们用一节圣经，就是也是我们最熟悉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圣经，《路加福音》第9章，我们一起来念。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相信这是很多弟兄姊妹最熟悉的经文之一。我今天也不是来解经解释这一节，就是好像谈讲一点心里的感觉，就是从跟从的角度来说，跟从的十字和背十字架。因为我讲，如我们跟从的时候有两种情感会交织在一起，就是兴奋和挫折。有的时候很兴奋，有的时候很挫折，但是我们感觉是兴奋短挫折长。但是这个兴奋也好，这个挫折也好，这个感觉是从哪里来的？那它有一个工厂的，或者说一个源头的。人会有这种的，被这种的情绪里面所左右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这个己，为什么要舍己？因为我们如果不愿意舍己的话，我们一定遭受的就是一个挫折。其实有的时候你觉得一生都好像在挫折里面，你觉得没有办法走出来，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己里面。那圣经里太多的例子，但是如果我们来总结的话，就是发现说在做王这件事情上，这个我们的己是不能够等的，他是要，其实做王有两种，就是我刚才说，一种叫做与主一同做王，这是神要给我们的，还有一种做王就是什么，就是自己做王，就是我做王。所以这里要分得很清楚，这两个里面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那个我们与主一同做王，我们就要像主像基督。那如果我们自己做王，就是把我自己这个人的本性完全表露出来，这个叫做自己做王。所以我们在中国的历史上，圣经的历史也都是这样，好像这个做君王的好像都是从某种意义上感觉都像魔鬼一样，是不是？就是把他的人性里面的本性暴露出来的时候，当一个人有了权力的时候，都像魔鬼，不像没有一点是像神的。那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己舍的话，那我们要去做王的话，那真的很可怕。就是历史上你就看好了，那一个的王啊，就是那样的样子。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跟从主，我们要有一个结果，有一个路是必须走的，是必须舍己的。那今天我们从做王的角度来讲，就是不要自己来做王啊，不管我们做事也好，不管我们说话也好，就像我们的主他说，他不尊敬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那神的仆人就是这样来做王的。那如果我们做王的时候舍己的话，我们觉得说，那我付出太多得到太少，这也是我们地上的一个挑战。我们地上希望是说跟从，我们希望跟对人，如果在公司里面我们听到这个话很熟悉， 就是说在公司里面，如果你是一个提升很快的，那就表明什么，就表明说你跟对人了。我过去的老板，你是他赏识的人，那他往上一步你就往上一步，当他往上一步的时候，你往上几乎是不用费任何的力气，只不过就是因为他往上了，所以你就上去了。那这个搞政治的也是这样一个完全一样的模式，对不对？就是所有的人他往上升的时候，他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他跟了一个会赢的，他赢了他就跟上去。那么其实在人的盼望当中，就是说希望说什么是跟对了，当你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最小的时候，你就跟对了。就是对于不对就看，就是说你走这条路，你付的代价很少，在公司里面你拍一个，或者政治里面你跟一个，你就只要是这个你所付的代价就是这样子就好了。那这是人所喜欢的，世界喜欢的，但是在主的里面啊，我们跟对了没有？其实也有一个标志，就是看我们的这个己它有没有受到损失啊。如果我们跟了一年两年或者十年八年，我们觉得说我们的自己还是很完好的，一点都没受过亏损，那这个标记就是说明我们还没有跟对。要跟从主这个心愿是很好，就是我们这个路走的不直啊，没有真正的，如果我们的自我是很滋润的很享受的，那我们知道说将来到天上的时候是会要来咬牙齿的。所以保罗就劝勉我们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就和他一同得荣耀啊。真正来说这个荣耀就是作王的荣耀啊。最后我们看一首诗歌，这首诗歌也是大家最熟悉的哈，我们是不是很熟悉？一看这个，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们受浸的时候常常唱这首歌，我自己受浸的时候也是唱这首的诗歌。我们唱的时候，我记得自己也是记得说是很喜乐，而且说要跟随，而且是副歌是什么？永不回头，永不回头。那受浸的时候真的也是这么想的。当然，我想那个时候，一边是主的爱的激励，另一边可能自己也不太懂说也不知道说真正要付出的是什么，所以可能也没有什么可以舍的，那个时候还不太懂，应该不是懂，但只是有一个心愿啊。但是我们如果信主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啊，如果我们在看的时候不知道我们唱这首歌的味道是不是一样，我们今天还在唱，但是我们盼望说我们这首诗歌不光是为着别人唱，是我们自己在唱，是不是我们自己跟从了这一路，我们的心中还是愿意说我们愿意跟当初的决定，我们有没有后悔？最怕的就是说他说永不回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开始是回头，最怕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已经转过来了，你这样看的时候这是回一下头，但是慢慢慢慢世界的吸引是很大的，好像我们整个身体都已经转过去了，那就确实不用回头了，因为已经朝着世界在走了，那我们的头颈也会比较舒服当然这个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说那多走一步就是多一步的亏损。所以如果回到呼召的榜样，我深深的觉得说在我们心里面，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彼得，就是都是一个会回去打鱼的彼得，那是面对现实会退后的我们不用讳言，这就是人性，对不对？就是我们会现实，我们会退后，但是在每一个人心里面也有一个想坐在耶稣左边右边的约翰，这也是我们真实的，两个都是真实的我们啊。在这个约翰里面，他所盼望的是一个作王那个丰盛的荣耀，这个彼得是我们，这个约翰也是我们，他们都可以做我们跟从的榜样啊。但愿我们都能够明白主的呼召，能够我们的心中是渴慕那个丰盛，我们是 这一生是在预备自己做王的，我们也可以走一个舍己的道路。当我们常常讲我们这个时代很黑暗，就像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那么黑暗。那现今的时代其实那个黑就是那样的黑，那一切都是颠倒的。如果有人指着你说这个人，你这个人也是跟耶稣的，我们会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羞辱呢？还是说这是一个荣耀啊？而且我们知道说这个鸡很快就会叫了，所以到时候会显出来。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所舍的，可能我们像彼得他舍了船和舍了网，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敢说，因为我们还在还有打鱼哈。我们觉得说这个把船都放下，那个是传道人的事情，那个是全世间的事情。但是主不一定是要你把这个船放下来，主要我们舍的是那个鸡。主允许我们暂时有失败，允许我们暂时有失望，也是说好让我们的己可以被对付啊。不管我们当中是谁，就是我们当中最小的那个，主给我们的呼召都是一样的，没有大没有小，我们都是一样的呼召。那个丰盛是与主一同作王啊，但要我们一同来回应主的呼召，我们来跟从主，来得那个丰盛。好，我们就信息停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着你的爱，主啊，你到地上来，主啊，你不仅是舍命，主啊，你不仅做那个赎价，主啊，你也已经从死里复活。主，我们感谢你，主，你不断的召我们，主啊，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眼中都看为宝贵，主啊，因为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那个丰盛荣耀的计划。主啊，但愿我们每个人眼被你打开，主啊，但愿我们不管我们在地上我们在做怎样的事，主啊，但愿我们听见你的呼召，主啊，不管我们心中有多少曾经有过或者正在有多少的挫折多少的失望，主啊，你都知道，主啊，我们相信你的复活大能要复辟我们，主啊，叫我们一同起来走这一条美好的道路，主啊，但愿我们愿意都做一个愿意跟从你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